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这几个月我们在看《列王记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本书有前半段几乎大部分都环绕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是以利沙。我们也知道以利沙他继承了以利亚的事工，但是性格上以利亚跟以利沙好像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我们说过，如果一个教会请以利亚做他的牧师的话，我不知道教会受得了受不了，因为这个烈火的先知脾气像烈火一样。这位先知向来也是独来独往的，你非常少看到以利亚跟什么人常常住在一起，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你也会了解在以利亚的身上曾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当他最初来传道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别人来讲也许也是挑战，可是你对以利亚来讲那是个更大的挑战，那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当他最初来侍奉的时候，有三年零六个月的旱灾，他先在基利西旁靠着乌鸦叼水叼饼给他吃，然后后来神说你到撒勒法的寡妇家里去，在那边住了三年多。如果你知道以利亚的个性向来是独来独往，他从来不跟人住在一起的时候，神说你去一个寡妇的家里去。以利亚独生的，寡妇也是独生的，不怕人家讲话吗？何况以以利亚的个性，他向来是独来独往的，那个对他的性格是一个挑战，是一个磨练。神的仆人，你必须在各方面经过神的装备，也经过神的调整。不过终其一生，你看见以利亚还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当然这也成为他软弱的原因之一。所以当他从加密山上下来，也许别要杀他，他想要自杀的时候，神吩咐他做三件事情，其中第一件，你去找以利沙做你的门徒，做你的接班人，做你的跟随者。他就高了以利沙，从此以后以利沙就跟随以利亚。所以在以利亚的晚年，他不再是一个人了，有一个以利沙跟他作伴。可是当你看到以利沙这个人的时候，他却是一个截然不同性格的人。以利沙总是跟别人在一起的，以利沙非常少一个人在哪里，他总是跟一些人在一起，至少他有一个仆人。今天我们也会看到这个人，那个叫做基哈西，他的仆人常常跟随他，但更多的时候他跟许多的人在一起，他是跟群众在一起的人。所以有些人说以利亚像是一个先知型的人，或者更恰当的说法，他是一个孤独的先知。以利沙比较像牧师，所以如果要聘牧的话，很多教会宁可聘以利沙，碰到以利亚呢头都很大。但是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有这样的性格，有那样的性格，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神都可以用，只是神用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色上。所以这几个礼拜我们都会谈到以利沙这个人，他被称为神人，正如以利亚一样。不过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提到神人这个字的时候，比较少用在以利亚的身上。在列王记下第一章，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人称以利亚说神人啊，不过那才是少数几次提到以利亚用神人这个称呼的。但整个列王记下提到以利沙的时候，几乎很少例外的，十次有九次都称以利沙为神人。所以神人这个名词比较更多是用在以利沙的身上，多过于用在以利亚的身上。当然并不否定两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两个人都是神人。这一位神人以利沙，是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虽然他的性格跟以利亚那么大的不同，不过当你看见他所行的神迹的时候，有一些，不是全部，有一些跟以利亚所行的神迹是类似的，是相同的，也有一些他的神迹很像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你比较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候，有些人做这样的比方，你看到以利亚的时候就想起谁呢？ 耶稣时代有一个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向来也是独来独往的，他有门徒，可是最后他连门徒都介绍给耶稣去了，所以约翰的门徒很多都跟随耶稣去了。约翰是一个住在旷野里的人，独来独往。耶稣呢，常常与群众在一起。所以耶稣的时候，曾经有人批评耶稣说，你看约翰来了不吃不喝。约翰当然不是不吃不喝，他不跟别人一起吃一起喝，要吃要喝，自己吃自己喝。约翰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呢，到这个人家做客，到人家做客。所以当时有些人说，耶稣说约翰来了不吃不喝，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两种不同典型的人，以利沙在某一个方面的性格比他更像耶稣，以利亚的性格很像个施洗约翰。所以圣经中预言到将来耶稣基督或者说弥赛亚来之前，有一个开路的先锋，好像是再来的以利亚的时候，就指施洗约翰。而果然施洗约翰不但事工很像以利亚，他性格也很像以利亚，而以利沙却像耶稣。他的个性上有一些神迹也跟耶稣的神迹有类似之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列王记上第四章里面提到好几个神迹，从这些方面你大概可以看出以利沙这个人他的事工，以及神透过他所要让我们认识神他的一些特性，神对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是提到一个故事，是谈到以利沙跟一个先知门徒的寡妇。这些先知的门徒有可能是跟随过以利沙的，不过也不一定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很显然的，当这位寡妇去哀求以利沙，第一节她说，你的仆人我的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很可能以利沙是知道的，但是他要再提醒这件事情，表示说以利沙知道他，却又不是那么样直接的知道他。这个先知的门徒可能跟随过以利亚，可能受过这些先知们的影响。因为我们说过，在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亚最后的行程就拜访了好几个地方，有一群一群的先知的门徒们在一起。这边是其中有一个先知的门徒，他死了，留下孤儿寡妇。所以第四章第一节说，我的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把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这个故事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的动人。一个孤儿寡妇一无所有，除了一瓶油以外。圣经上所说的这个油，在希伯来原文的时候用的是一个特别的字，不是你家里用的沙拉油、花生油、猪油、炒菜油，这个油是有特别的油。一般的来说，那种油是做什么用的呢？你知道我们常说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被膏油涂抹，它有一种特别的香膏，是高丽君王、高丽先知、高丽祭司用的，是一种特制的香油。它那个油那个字就是膏油的油，所以表示是比较昂贵的一种油。但即便如此，只有一小瓶油，全家所有的就这个。以利沙就说，你去借一些空的器皿，他就借了很多空的器皿，然后你把油倒在空器皿里。当这个妇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以利沙不在场。以利沙没有说，哦，你去借器皿来，油瓶给我，然后以利沙当场就倒。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显然这个以利沙大概有一个魔手，好像点石成金一样，碰到什么就碰到一瓶油，这瓶油就倒不完了。以利沙没有这样说，你回去，你回去去借一些空的器皿。 带着你的儿子把门关起来，你就自己倒油。你会发现这个先知的寡妇，她一方面是很有信心的人，她听到这些话她就回去了，她没有说啊不行啊，伊丽莎你要来啊，我倒没有用啊，要你倒才有用。其实信心不一定是因着人，因为信心我们的对象是对着神，是神能，不是人能，不是以利杀人别人就不能，是神。你信得过神你就回去关上门倒油，那个寡妇回去就关起门就倒油，而且他倒多少呢，你能借多少就借多少。所以你的信心或者说你蒙的恩典跟你信心的大小成比例，你借着多少的器皿你就拿到多少的恩典。所以你会发现好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从人的角度来说，你要知道我们所蒙的恩跟我们的信心的大小成一比例的，信心越大的人他经历到了神的恩典就多。有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讲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很羡慕很赞佩，然后也觉得有点嫉妒，那为什么他都有这么多经验我都没有。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是吴永长老，如果你从台湾来的或者你听过他讲道，你就知道吴长老的一生神机无数，癌症好了，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他写了三本书，不灭的灯火上中下三集写完了还不够，还要再写呢。他最近又有一个说什么冠状动脉阻塞了多少，哎，现在通了，所以本来有个聚会他不能去，他不但可以去还可以多去几次。他一生就是这样，很多的神迹。每次在教会听他讲见证的时候，听你都想哇，跟我都没有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羡慕很多人说他有这样的经历，他有这样的经历。其实第一，你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经历，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是什么，不一定是神迹奇事。第二个，你要知道是看人的信心有多少，你得的恩典就有多少。我们的信心常这样表达的，啊，我当然信神了，神我是信的，那而且我也知道神什么都可以做的，不过嘛，你这一说不过你就没有信了，神很大，神很伟大，不过碰到我的事呢，连上帝都没办法，那个味道，那你还有信心吗？你的器皿是那样的小，以至于神的恩典一点点就满了。不是神的恩典就这么多，是你的器皿太小了，是你的信心太小了。同时我们可以学到一件事情，信心跟顺服拆不开的，连在一起的。你说你信你就得顺服就去做，不然你嘴巴说我信我信，上帝当然很伟大，神也很大，你嘴了半天，可是到了真正的事情，真正的考验来的时候，你又来一个不过可是，这下来就是没有顺服你就等于没有信靠，有信靠必然用顺服来表明出那个你的信靠来。所以当伊丽莎说你回去关上门借一些器皿，把油倒在器皿里面，那个寡妇二话不说回去借器皿关门倒油，就这么简单。虽然伊丽莎人不在场，但他知道这样做，神的恩典也就证实了，神是信实的神。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看见神的一面，神是眷顾孤儿和寡妇的神。孤儿寡妇一无所有，他说甚至我两个儿子都要被人拿去做奴隶，因为欠债。神是孤儿寡妇的神，对我们当中真正做孤儿做寡妇的可能不多，但是或许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在中国历史当中，许多前面50年有非常多的战争、饥荒、战乱，可能我们的父母曾经经历过这种艰苦的岁月。我记得大概10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还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有两位，那时候80年代初期，所以刚刚开始有一些人可以从中国国内到美国来，有一对姐弟到我们西北大学查经班做见证，姐姐做见证，这个弟弟献诗。弟弟所唱的一首诗歌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289首《天父必看顾你》。当姐姐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非常非常受感动。这对姐弟的父亲是一个牧师，1950年代初期，1948、49年的时候，他到美国来读神学。快要读完的时候，中国大陆政权改变了，因此有些人劝他父亲说：“你暂时不要回去，观望一下。”这一观望，他父亲就再也没有回去了。所以50年代初期了，他父亲还在美国。那么在国内开始反右，然后三反五反，反正所有政治运动的话呢，他们家都受到打击。他的妈妈呢，穆斯良，所以50年代初期他妈妈就被关起来了。从此他没有见过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关后来死在监狱里。6岁的姐姐背着4岁的弟弟成为孤儿，街头讨饭，因为父亲不在了，母亲也不在了，大姐只有6岁，弟弟4岁，所以他是背着弟弟，弟弟也可以走，不过有时候常常叫走不动了，他姐姐就背着弟弟在街头流浪。他是山东人，但他讲起中间很多的细节的故事我就不叙述了。他讲到中间的过程如何怎么样经历许多的苦难饥饿，他自己也曾经生病几乎要死掉，神很奇妙的医治他，因为医生已经放弃他了，不开刀了，但神医治他，一再一再的提到他的见证。讲完他的见证的时候，他弟弟唱诗：天父必看顾我。这首歌我非常熟，我们自己常常唱，听很多人唱，但是我生平第一次听一个人这样唱的时候，直到今天我听到这首歌，我还可以想象，然后我心里面那种感觉，这首歌当那样的人在这样唱的时候非常的不一样。他弟弟山东师范大学毕业的，音乐系，声音非常的低沉宽厚，但主要不是那个声音，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在唱神是孤儿寡妇的神。30多年以来，他们成为无父无母的姐弟，两个人相依为命，天父眷顾他们，保守他们，直到如今。后来为什么80年代初期他们就到美国来了呢？就是因为他父亲是牧师，有海外关系，可在文革的期间，文革之前的话是被打击得一塌糊涂的。到了文革过后的时候，父亲已经老早死了。当时他父亲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最小的弟弟，把他带到美国来，所以是最小的弟弟帮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申请。虽然30多年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弟弟，是这样的关系他们到了美国来的。整个的情形你会想到一件事情，神是孤儿寡妇的神。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会做这样的见证，在我们最软弱无助的时候，在一无可靠的时候，神却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的施恩座。所以每次我唱到这首诗歌就想到那个见证。我相信不但在他们这对姐弟的身上，在许多人身上你会经历到神是孤儿寡妇的神。所以当他用那种苍劲的声音唱出那种诗歌的时候，我相信全场的人很少人不流泪。神透过以利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是孤儿寡妇的神，神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当从第8节开始，故事转到另外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人，那是一个苏念的妇人。苏念这个城离当时有一座山叫做塔伯山，塔伯山不太远，塔伯山也是在今天所谓的加利利省的一个部分。你也记得耶稣曾经上过塔伯山，塔伯山被称为变相山，当时耶稣变相可能在塔伯山，但也有人说不在塔伯山，在另外一座山，不过塔伯山在加利利省里面。塔伯山的北边另外有一座山叫做加密山，加密山是以利亚行神迹的地方，也是传说中以利亚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以利亚常常住的地方。以利亚、以利沙都可能住在加密山，但是塔伯山是另外一座山，他常常到这里来。所以 当这个以利沙出出入入的时候，他这边说他常常经过苏念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妇人。第八节，一日以利沙走到苏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之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座小楼，在其上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到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呐、啊、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我们先看到这前半段，这边有一个妇人，她是一个大户的妇人，或者另外一种翻译就是一个可能是有钱有势的、有尊贵地位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看到伊丽莎经过那里，就强留她吃饭，然后伊丽莎好像也不拒绝，不但去吃的一次，就常常去吃饭。然后这个妇人就对她丈夫说，她说，我看出这个人是一个神人，而且是一个圣洁的神人。有趣的是，当她说伊丽莎是神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迹象让我们看见说伊丽莎曾经在这个妇人的面前行过任何神迹。你怎么样认出有一个人是神的仆人呢？我们常常从看得见的东西来看，我们说这个人很会讲道，他一定是忠心的神的仆人。我们看这个人很为神劳苦东奔西走，哇，这个人一定是爱主的仆人。我们看见这个人很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哇，那他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否则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呢？我们看见很多这一类的东西，但这个妇人他看的是不一样的。以利沙没有做什么神迹让他看见，他或许听说过有关于以利沙的事情，或许我们不敢肯定他知道多少，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因为以利沙所做的事情使他相信以利沙是一个神人。而且他称以利沙为神人的时候，他不是用普通的神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可见是以利沙这个人，他整个人的生活、他的行为、他的表现，有形和无形、有意和无意之间，他表露出来的就是一个圣洁的人。因此这一点被这个苏念妇人看出来，对他有个尊敬，所以他称他为圣洁的神人的时候，不是因为神迹和奇事。我们今天也同样的要避免只是从外面去看，然后就给他一些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评语。好的评语可以说，哇，他很为神忙碌，所以他一定是忠心爱主的，不见得。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说了，有些人奉他的名赶鬼，有些人奉他的名行奇之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东奔西走。耶稣说，离开我去，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也不认你们是我的仆人的。为主奔波的人未必真的是神的仆人，未必是神忠心的仆人。有恩赐、有口才、有神迹奇事能力的人也未必那就是神的仆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旧约的时代，摩西那个时代，巴兰被称为先知，当时的摩押国的国王花了重金聘请他，然后到了摩押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用驴子驮了几个驴子去驮的金银宝贝，重金去聘请他来的。那可见巴兰是很有名声的，一定他的这个呼风唤雨的能力是众人皆知的。所以呢，摩押国王花这么大钱请他来，这个人却不是神的仆人。所以神迹奇事不见得是 代表这个人是不是属神的人。真正说起来是他的生活，是这个人他的品性，他是不是能够彰显出神的特质，那就是圣洁的生活，这才是真正一个神仆人的记号。所以以利沙被这个苏念妇人称他为圣洁的神人，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也敬重神的仆人。我们中国人说爱屋及乌，是有道理的，敬重神的人就会敬重神的仆人，不敬重神的仆人的人就不敬畏神。你说吗？我对神很敬畏的，这个人算老几啊？所以你可以说我一方面敬畏神，可是你可以对神的仆人却是轻视和藐视的态度，这是不一致的，这是不连贯的。耶稣是用一个更夸张的比方来说，耶稣曾经有一次对一些人说，将来你在天国的时候，神会对你说，你们是蒙恩的人，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没有衣服穿你们给我衣服穿，所以你们将来可以到天国享受神的一切的恩典。那个人回答说，我没有啊，我什么时候看到神，看到耶稣，看到谁给他吃给他穿呢？然后耶稣说，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你坐了，你就等于坐在神的身上。他反过来说，我饿的没有人给我吃，渴了没有给我喝，耶稣说，最小的一个人你没有坐，你就等于没有坐在我身上。你用这个比方来思想，你就可以说，当你对待神的仆人如何，就反映出你对神是如何。绝对不可能分家的，不可能一个人自称是敬畏神的人，却敢对神的仆人藐视、轻视或者轻忽。这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好像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以利沙的时候，刚刚出来，在那个去那个伯特利的那个路上，那些所谓的童子其实是当时的青少年，青少年也是当时的所谓的小太保，台湾说法叫小太保，十来岁的那些人，在讥笑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咒诅他们，熊就把他们撕了。我说哇，怎么这么厉害？原因在哪里？因为当你不敬畏神的仆人，就代表你不敬畏神。而且伯特利是什么地方？伯特利的地方是当时拜假神的中心点。当时耶罗波安南北国分裂，耶罗波安分裂的时候，你耶罗波安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北边的蛋，一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所以伯特利是当时拜金牛犊的中心地点，是对真神耶和华最大的挑战的地方，就是伯特利。所以伯特利出来的人，很显然的，对于耶和华神是一种不敬畏、不屑一顾的那种态度。所以这些年轻人所代表的态度就是如此，以至于他们遭到那么严厉的一个审判，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然后他们拜假神，然后他们不敬畏神的仆人，也代表他们不敬畏神，所以因此这个后果这么严重。为什么列王记下第一章，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些人称呼以利亚说神人，然后叫他滚下来的时候，火就下来把他们烧了。因为你不敬畏神的仆人，就等于是对于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神发出挑战。所以这是有关联性的，这位苏念的妇人，他敬畏神，所以他敬重神的仆人，所以他主动的费心费力为他盖了一个叫阁楼。我们中文的翻译呢，会让我们有点不太明白，就是第十节说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座小楼，想想说墙上盖一个楼，那是不是中国人台湾喜欢盖那个违章建筑哈？墙啊，已经没有房子盖，墙子外面再盖一个楼，好像挂在那个墙外面。原文的意思是盖一个有墙的小楼，不是墙上盖一个楼，是盖一个小楼有墙。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呢？它是在平台上盖一个房子。那盖一个房子很多种盖法，台湾最喜欢的盖法，中国大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学台湾一样哈，有时候就是盖一个棚子，四面没墙的，遮太阳就好了，啊，但它是在房顶上盖一个小阁楼，可是是有墙的，表示说那是一个可以作为长久居住的， 啊，如果说只是哦避避风，那、有屋顶就好了，那么四面没墙没关系，吹吹风。可是它是有墙的小房间，因此它里面呢还可以摆床、有桌子、有椅子、有灯台，一切的家具哈、表示说他费心的为他安排一个房间，让他可以很舒服的在那里居住、休息，而且不会有人打扰，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所以他敬爱神的仆人，所以他为他费心预备的这些。那当然，以利沙蒙到这个恩典，他也在想，那么有什么是他可以回报的，或者是说有什么是神可以替他做的？所以他就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实际上，这个话正如他对那个寡妇所说的一样，他对那个寡妇也是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这边同样，他对苏念的妇人，这个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一样的，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说你向王或元帅有什么所求的没有？意思就是说有什么是我替你可以向王或向元帅要求的？因为你要知道，以利沙这个先知，可是当时他的那个身份，以至于连君王对他都敬畏三分，所以有些事情别人说不动，以利沙要说是可以的。可是这个妇人一无所求，她纯粹是出于爱心，所以她说：“我在我的民间乡间居住呢，平安无事。”意思是说我没有所欠缺的，我做这个不是为什么好处。可是以利沙还是在想，有什么是我可以替他做的呢？其实也可以这样说，神有什么可以替他做的呢？一个人有钱有势一无所缺，你真的一无所缺吗？在神看来，人总是有所需要的。所以以利沙想要为他去做什么，他的仆人很聪明，马上就想到也看到，他说这个有钱人的家庭就是没有小孩，对犹太人来说没有小孩近乎于神的咒诅，因为没有后裔可以继承他们的家业，没有后裔可以这个让他们有机会，因为你知道人人都盼望将来有个弥赛亚出来，将来救主会出来，那么没有后裔的你就完全跟这个无关无分。所以诸如此类，他们的想象中后裔子女是一个祝福，没有后裔和子女是一个非常大的亏欠，跟中国人观念是很相近的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倒不是为了孝顺，是为了另一个方面。所以基哈西一提的时候，以利沙马上就说，他就对这个妇人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得一个儿子。苏念的妇人几乎不敢相信他这个年纪还有可能可以得儿子，所以他说，神人啊，你不要欺哄我。这个意思倒不是不相信，不是说他一种对神的不信任，而是一种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说你不要骗我了，那种又高兴又不敢相信又有点相信的那种味道。好，十八节开始，故事完全相反的转了一面。这孩子出生了，几年之后这孩子突然间死了，非常的突然。他说十八节，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对他的父亲和收割的人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上他上了楼，把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夫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你就不要迟缓。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苏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帐篷的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床上，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走了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以利沙叫基哈西来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孩子就进来，在以利沙面前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的儿子出去了。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这孩子忽然间就死了，有些人说很可能是中暑，因为他跑到田地里面去看他的爸爸，看他的仆人。那时候很可能是天气很热，就算是中暑也是非常特别的，而且不管怎么样他死了。他母亲的动作是很特别的，他母亲首先把他放在这个就是以利沙平常专用的房间的床上，然后关上门，以至于她的丈夫都不知道孩子死了。因为她孩子头痛，她叫仆人把她叫去给她妈，然后从此以后她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了，是睡了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这个苏念的妇人根本就没有告诉她丈夫说孩子死了。有的解经家说，有一个原因是犹太人的规矩，当一个孩子一个人死了以后，24小时之内他们就把他埋葬，避免因为在那个地方天气很热会发臭啊这样。她没有告诉她丈夫，免她丈夫说了说的没说一句话就把她埋起来了，把她放在床上门关上。所以她丈夫不但不知道孩子死了，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哪里去了。然后她叫她丈夫给她圈一个驴子来，她要去找以利沙。她丈夫因为不知情才说，今天是不是平常好像他们平常有的时候一个月里面有一两天的时间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先知求问或者请他仲裁的，说今天也不是安息日，也不是一个月朔，就是平常他们去看先知是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今天要去呢？妇人说平安无事。原文其实很简单，一个字，这是希伯来文里面的 shalom， 平安。他跟他说 shalom 没事儿。这 shalom 这个字意思很多的，可以指平安啊，可以说你好吗，可以说一切的东西。他只说小浪不说了，他就走了。然后到了加密山，当以利沙看见派基哈西去迎接他，他说匆匆忙忙的赶来一定有什么事，就问他平安不平安。那妇人的回答也是平安小浪。可是明明孩子死了，他怎么说小浪？你也可以说他只是不愿意跟你说什么，他只说小龙。你也可以说虽然孩子死了，他心里面却有一个信心，他知道以利沙可以做什么，所以没事儿。或者大陆人就喜欢说的问题不大，有问题问题不大，只要碰到以利沙都没问题。所以有没有问题？有，但他不说有问题，他说问题不大。所以平安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有事儿，可是呢只要在神的面前一切都安了，所以 shalom。 可是他说完这句话，他见到以利沙的时候却抱着以利沙的脚，话都说不出来。以利沙那时候也很特别，他说神没有启示我，所以我不知道他心里有什么愁苦，不过我知道他一定是心里愁苦他才会这样。所以他没有叫他的仆人把他拉开，他就让他抱着他的脚。然后这妇人就说了，我岂不是告诉你吗，不要欺哄我，我也求都不敢求，想都不敢想，但我这么老了还有一个儿子。剩下没有说了，以利沙马上知道这儿子八成出事了，可能死了。所以他立刻拿起杖，杖是代表权柄，代表权柄。你知道摩西的那个杖分开红海是那个杖，打击磐石出水的是那个杖，就那个杖是代表神的权柄。以利沙把这个杖交给基哈西说，你拿去放在孩子脸上，然后他说你路上的时候碰到人不要跟他问安，人向你问安你不要回答。这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不要耽搁。 没有时间闲话家常，没有时间问安，嗨，你好，你好，不必，你就急急忙忙立刻的去把杖放在孩子身上。吉哈西把杖放在孩子身上，没有反应。他的母亲对伊丽莎说：“我绝不离开你。”换句话说，你一定要跟我去。所以伊丽莎就起来，就去到那个孩子的床上，看见孩子死了。他做了一个动作很特别，他上床扶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有什么神秘性的意思，而是你想到一件事情，那个孩子多大？那孩子可能不会超过10岁，非常小。为什么是很小呢？当他生病的时候，仆人把孩子交给他妈妈的时候，妈妈是把他抱在哪里呢？抱在他的膝上。你想想看，你会把你15岁的女儿抱在你的膝上吗？你把你15岁的儿子抱在你膝上吗？哇，可能比你还高呢，你怎么抱他身上了？这表示是比较小的，5、6岁的、7、8岁的，可能是在那种年龄，他可以抱着他。也因此，那小孩子应该是比较小的。当他放在床上的时候，你想想看，伊丽莎躺在床上要眼对眼、口对口、手对手的时候，一个小人儿，然后这个大人，你怎么样是眼对眼？所以他扶在孩子身上的时候，那个原文那个字是卷曲的身子扶在他的身上，他必须把这个人好像叫弯曲起来，他才有办法头对头、眼对眼、脚对脚、脚对脚，他扶在他的身上。但是很奇妙的，这孩子身体就慢慢恢复，然后好了。所以伊丽莎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对神有没有信心呢？我相信他当然有信心，所以他会说把杖拿去。虽然杖好像那时候没有发挥什么功能，可当他进到房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祈祷耶和华。圣经上没有记载他说了什么话，他只是祈祷，然后他就扶在孩子身上。哎，孩子身体比较软和，他起来走一走，再扶上去，孩子就活了。非常简单的动作，但可以表现出伊丽莎对神的信心，但是也更看见神是一位可信靠的神。神从来不误事，孩子就复活了。是死人复活，以利亚曾经有过一次非常相似的经验，是撒勒法那个寡妇的儿子突然间也死了，以利亚使他复活了，有点相似的地方。耶稣也曾经是寡妇的儿子复活，耶稣也曾经使拉撒路复活，所以耶稣行过好几次使人复活的神迹。整个你可以看见，神是有能力的，神是信实的。最后两个小故事，是伊丽莎跟他先知的这些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两次的背景很可能都是饥荒，因为38节伊丽莎来到吉甲那地方正有饥荒，那么后面的故事也可能有这个背景。所以38节说，先知门徒坐在他的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把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野去雕菜，看见一颗野瓜藤，就摘了一兜的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伊丽莎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如果你要问我从化学方面来解释怎么样解毒，你别问我，跟水变酒一样，水变酒化学怎么变的？那不能变，少一个碳呢。这水只有氢跟氧嘛，那酒呢？酒有碳呢，那碳从哪里来呢？别问我，那不是化学反应，那是神机。那你说撒点面就解毒吗？化学上怎么做的？不可能做的，那是神机。但总而言之，神做了一些事情，透过先知以利沙。那时候饥荒，所以那些人摘回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摘就摘一煮。他们怎么知道是毒呢？圣经上也没有说，很可能那个味道或者是一些东西他们知道不太对，但是伊丽莎用一点点面把这毒解了。42节，类似的背景也是在饥荒之中，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 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个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很像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吃了还剩下，果然就是如此。但很奇妙的一点是，那个人把出熟的大麦做的饼交给以利沙。通常这种出熟的大麦做的东西是献给祭司的。如果你看利未记的话，出熟的时候，出熟节，把这东西献在祭物，当作祭物献给祭司的。那为什么给以利沙呢？一方面，北国以色列国当时已经没有祭坛了，耶路撒冷是有的，北国没有了，祭司也没有了，他们拜金牛犊拜假神，所以这个人要献祭的时候都没有地方可以献。第二个，他相信以利沙是神的仆人，就好比是祭司一样，所以他把出熟大麦饼既然不能献到圣殿里给祭司，他也不愿意就自己吃掉，出熟大麦饼给神的仆人，好像给神一样，他就用这个行出一个神迹。正如五饼二鱼的时候，是那个小孩子把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就供给众人吃了还有剩。神的恩典常常是透过这些特殊的管道得到的，那些人甘心乐意的献上，神就掰开祝福，然后大家吃了还有剩。到你是孤儿寡妇的神，你是万有的主，因此凡事都在你的手中，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拦阻你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学习信靠和顺服的功课，好让我们在凡事上天天经历到你的恩典。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